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萌。
我是鸽子弟兄。
哎，鸽子，咱们今天言归正传啊，闲话少说，因为现在正碰到立位记难解的一段圣经啊。往下，
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了、这个大概是前面也讲完了是吧，摩西大概也是听了一声大喊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，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使你们得蒙悦纳。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，摇这捆的日子，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献给耶和华为燔祭，还要同时还要献一个素祭。这个燔祭加上素祭啊，素祭是调油的细面，依法十分之二，作为馨香的火祭一起献给耶和华。铜线还有个叫做奠祭，要酒一心四分之一。这挺复杂的啊！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，你们都不可吃，直到你们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。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所谓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必须要把它做到这个哈应用里面去，对吧？
又是应用。
哦，对，总要发点笑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这是在说什么？这在说什么？
啊，这这个就迷糊了。那一捆、一捆，我想到的是，一捆，
一捆想到什么？
就可能代表那个人吧，就是。就是约瑟那做了个梦，
一捆代表人，
哥哥那个捆向他下拜，向他的合捆下拜，这一捆应该是代表以色列人吧，
就支派是吧，
献给神了，整个人都献给他。
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。咱们就一点一点来吧。这个收割庄稼算什么？算是发薪水的时候呢，你这个薪水袋还没有交奉献呢，不可以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怎么叫做收割庄稼？
收割庄稼的时候，就是耶稣讲庄稼已经熟了啊，可以收割了。
啊，对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可以收割了，要举目向天观看，是不是？
出来，
做工的人少，
一城撒玛利亚跑出来一大堆人，耶稣就把他们收了。
这段话如果讲的收割庄稼，那肯定就是对做工的人来讲的。我们到了所赐给我们的地啊，这应该是讲到和田，讲到教会，讲到福音。我们这些做工的人在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，然后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我们才得蒙悦纳。这什么意思？
应该是吧，刚传福音的那些至少有一部分要起来奉献给神，带成工人
干什么？奉献给神。这样子啊，那也挺麻烦，人家不愿意做工呢，对吧？
不愿意做工，先在心里面把他们奉献。
我不是才跟陆家做这个小驴子的这个节目吗？你牵个驴子好像很容易，你牵个人到主耶稣面前来，那可难了。
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信的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个活祭，把这个也要告诉他，
摇
一下， 啊，这话到他心里面，他心里面肯定晃一晃的，动摇动摇。神的手在他心里面摇一摇。
我觉得这个牵涉到一个他后面讲的事情，就是你在这个献这个摇祭之前呢、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，你们都不可吃。
嗯，
直到你们把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，才可以吃。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你知道这些话让我想起保罗的一些做工的原则啊。
是什么呢？
其实他对教会呢是有所谓的阶级待遇。
嗯，
他跑到这个雅盖亚去做工，那谁供给他呢？谁供给他呢？纳西顿，对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保罗这个代职侍奉，那实际上在那段日子他是没法代职侍奉的，拿石头砸他赶他，他怎么代职侍奉？那你说他不够了怎么办呢？他缺乏了之后怎么办呢？他自己明明的写的嘛，那马其顿那边来啊，其实那些人呀也没有信主多久，对吧？人家就真的供给他，那保罗就当成什么极美的供物，馨香的供物。可是他对这个哥林多教会，他就说了，这我宁死也不拿，我绝对让你们是怎么讲啊？不花钱得福音，你们要是要给我什么，我是宁死也不拿。这怎么回事呢？
这个，
因为他自己也说嘛，传福音的是可以靠着福音养生，但他这个话呢，不是对着腓立比讲，他是对着哥林多讲。他一面讲这话呢，一面就说了，你们给我是什么都不拿了。为什么？
哥林多是他出赎的合捆，
出赎的合捆应该是所有的新信主的。你刚才讲的不错啊，如果我们做工的话，新信主的都是出赎的合捆。出赎的合捆在献到神面前被神所悦纳以先呐、做工的人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吃什么，去享受什么。如果这些人是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。对不对？先把自己献给主，过了力量，才来供给神的工人，供给神的工作，那你就当成极美的祭物，因为这个已经蒙神悦纳的一群人。我觉得在这里，你要真是硬扯的话，可以扯到这件事情。
哥林多人还没达到那个甘心乐意的，
差得很远，因为保罗明讲了，你们直到如今，我只能把你们当成是属肉体的。而且他是整个教会来讲，他不是说哪个弟兄属肉体，在他们一切的表现还不能蒙神所悦纳之前呢、你不要自己从他们身上吃什么喝什么，你第一重要的事情是把他们献到神的面前去摇一摇。你讲的不错，这一摇啊，这个可能是会掉些东西下来的，是吧？跟地震一样，摇到一，但是你这么一摇，有一个结果啊，就是神会悦纳。你说这一摇怎么就悦纳了呢？你先摇了，你不摇的话，这一群弟兄姐妹信主了，你也不摇，对不对？你也不要求他们明白神的旨意，知道我们在地上是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魔鬼任意掳去的，这些事情也不给他们讲清楚，那他们当然不摇嘛。他们一摇呢，在神的面前蒙了悦纳了，那这时候教会就比较上正轨了。只是你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还不只是摇一摇这个捆呢啊，你还得献素祭，还得献上酒，是不是啊？但那些你叫我再讲的话，我就扯不下去了。
酒那个时候，这个那个时候是它跟喜乐挂在一起的是吧？
哦，圣灵，对，
圣灵
对，
你要喜乐的啊，喜乐充足的献上。
你要有一心四分之一的圣灵。
什么叫一心？
看不懂、什么是一心咱们不知道，是你得看这个心译本才知道，对不对？23章14节这个话对做工的人应该在心里面是有警惕的。他讲得很清楚啊，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，你们都不可吃啊。不要在弟兄姐妹身上图什么自己的好处，真的不要增加人数，那不过就是发展自己的工作，让奉献多一点。不能有这样存心的，真的不能有这样存心的。你不能就是要增长一个发很大的发面馒头，然后这里边的碎子呢都是不蒙神悦纳的，你也不去摇他们，你光养他们，是不是？干什么都好啊，只要你来聚会就好了。 这不行的，发财也好，离婚也好，什么都可以，你得摇他们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看这个这段蒙哥解的怎么样啊？
能说得过去，
行不行？能说得过去，你要是说不过去，我找个聋子来跟我做节目。那咱们再说一段好了哈，就跟探险一样，底下写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
卡住了。
二十三章十五节他是这么说的，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，这个安息日是讲到什么安息日呢？
没错，
是不是这个月节啊，或者是什么除孝节啊？那时候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，要满了七个安息日，七七四十九嘛，就有点像五旬节，是不是？到你们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，共计五十天，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，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。哎呦，还要干什么？家孝哎，烤成两个摇祭的饼，当做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。这难了，看底下有没有线索，底下有没有线索？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、七只公牛犊、一只公绵羊、两只和饼一同奉上。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，就是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。你们还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，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。祭司又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啊，就是前面家孝做的饼应该是了，在耶和华面前又要摇一摇，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。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这在你们一切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哎，这段这难解了，再往下就好解了，讲了这往下就是收割庄稼啊，不可割尽田角，那个咱会讲，这个不会讲，这怎么办？
这个家教这个东西，这个献给神的，是他自己吃的，是怎么弄的？
哎呦，我看看哪个讲的是对呀、啊？他说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。这两个饼啊，虽然是献给耶和华，但是好像这个烤完了、摇了之后呢，是给你吃的。
据说是有一种解释是家教，就是表示我们这个罪人虽然献给神的，我们还是容易犯罪的，会这么解释。
哎呦，这个解释啊，这解释有点太会解释了，对吧？我能想到一个解释呢，就是说你既然是给祭司吃的，那可能还是体恤那些祭司啊，那个牙不好，
软一点。
对呀，这家孝就比较软一点嘛。对呀、啊，你给祭司吃的跟给耶和华吃的不一样，耶和华硬的、软的、方的、圆的，他都可以吃啊，生的、熟的，对不对？献给他蒙悦纳他就可以了。这给祭司那不行
啊。这个解释的太不属灵，刚才我解释的很属灵，属肉体，
这是属牙，这怎么办？五十天这恐怕是跟那个五旬节有多少关系、是不是？应该就是讲到那个事儿。
家教有人说是天地上其他的教都是不好的教，这个地方是好的教，就这么写。
这是养生的是吧？你们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啊，这不是那个麦子去磨的。什么叫做住处取出？因为前面已经这个收割了，现在呢又从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。共计五十天，这种东西肯定有专家，他们都算出来到底这是什么节什么日，是吧？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，咱们不但是没看参考书啊，而且真的是也没预备，对吧？
外行。
满了七个安息日，共五十天，这时候献的东西多，对吧？有家孝的饼啊，而且是两个烤成两个摇祭的饼，当做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。刚才那个初熟之物，那真的是就是割下来的庄稼去摇一摇。现在现成做成饼了，怎么又要拿去摇一摇呢？
成饼啊！
而且这是做两个饼，你觉得这里边是怎么样？
两个饼什么？
这两个饼又加了笑，那不是两会是什么东西呢？
这都能联系上，
就是叫你们把两会拿到耶和华面前去给他摇这么一摇，看他摇的结果是怎么样。
哦，这也是
行吗？这虽然不能说跟圣经的解释合起来，至少跟我们前面的节目合起来了。这不懂啊，照着我们前面所说的，不懂的就不要强解，你要解可以，你要解的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这是乱解，那还没关系。但是我看着家校又做成两个饼再去摇一摇，我是越想越觉得我这东西还是有点道理的。所以还是到我们上次节目我提的嘛，就拿到神面前去摇一摇，要是教会被提，两会被提，那就没问题；要是教会被提，两会没被提，那就是问题。
嗯，
他如果是问题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问题；他如果不是问题呢，我们就不用把它当成问题。
嗯，
好吧。那这个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，公牛犊一只，公绵羊两只，和饼呢一同奉上。这个两会里边一同奉上，还有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？
也有啊，也有啊。
我看鸽子，咱们这还是早点下来、啊。今天这个节目不能再讲。
好孩子，
咱们就先歇在这个地方好了，好不好？这实在是有点太难解了，太难解。早知道利未记有这么一段，我就不做利未记了。
行，我们还是把这个保险的解释拿出来啊，速记什么这个记那个记。预表基督，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都是预表基督。那加效了，怎么叫预表基督？还烤成两个摇祭的饼，这怎么回事呢？
穿戴罪人的身体啊，披戴罪身。
哎，好吧好吧，鸽子，咱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啊，下回再来继续苦战。
那今天节目时间不够呢，蒙哥又写了一篇给高考生的福音单章啊，正好拿来充数，就请听众朋友再花点时间听听，评个分儿。
把你的衣我留下，把你的重担放下，今晚的欢乐歌唱陪伴你回家。虽然在我的身城，虽然有乡愁浓浓。
2006年辽宁高考作文题，肩膀。读过一年英语的人就知道，地图的单词就是阿特拉斯 Atlas。 其实阿特拉斯本来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角色，因为某种恩怨而成了用肩膀背负地球的人物。有传说他是被罚，有传说他是被骗，还有传说说他因为苦不堪言就变成了石头。反正在这个神话里，用自己的肩膀去扛别人的责任，甚至整个世界，绝不是一件好差事，更不是一个人会甘心乐意去做的事。中国人与肩膀相连的成语不也是这样吗？什么重担压肩、低肩背重、肩负大任、肩挑家计。这会儿我几乎想不出一句话是在形容一个快乐的肩膀。我从小念书上学，没干过体力活，只在市集里、工地里看见用肩膀挑担子是什么样子，那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啊。两担砖能把扁担都压弯了，工人用手扶着，用腰撑着，坚实的双腿小心翼翼地往前迈步，有时候甚至要扛上好几层楼高的鹰架。有些工人常年挑下来啊，身体都变了形状。每天出这等苦力，该是什么心情呢？他真的没有别的工可以做吗？用肩膀讨生活的人，一定自比负恶的牛马，不但辛苦，而且身不由己。要在这样的劳碌底下讨生活，你不能多想。不但你的肩膀要变成牛马，你的心情与脸孔也是一样。你看拉车的牛总是没有表情的，只要眼前能有口吃的，他并不去想身后拉的是什么货，更不想他这样一车一车的拉，一亩一亩的耕下去有什么恒久的价值。我曾经读过一句话说，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，一通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或许有人要批评这句话太消极，但谁又说这不是实情呢？用肩膀挑担子的人 固然是最具代表性的样本，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啊。我的父母每天为家计奔波操劳，难道不也是用生命的肩膀去挑心灵的重担吗？我年纪越长，他们脸上的笑容与表情也就越来越少了。做父母的不也说为儿女做牛做马吗？我虽然没有一个挑担子的肩膀，但我的确有一个背了12年书包的肩膀，左肩背累了换右肩，侧背斜背扛在背上背我都试过，如果这次考不好，他可能还要继续效劳。我是否该借写这篇作文的机会谢谢我的肩膀呢？我听说上了大学就喜欢把洋文书捧在手上走，这样才像个大学生，不再是高中生。肩膀啊，果真如此，到时候你就可以退休了。难道世间真没有快乐的肩膀吗？已经写了近800字了，我突然想到还是有的，而且我能举出3个例子来。有一年我到南方旅游，看见客家人的农妇，他们操作的时候就把娃娃用布交叉绑在背上背着，娃娃的圆脸蛋靠在妈妈的肩膀上，妈妈不时还回头喂点东西到娃娃的小嘴里，那个放心，那个满足，真令人羡慕。还有一次我读到美国有一个教会办的孤儿院，专收残障儿，据说他们院里有2张图画，一张是哥哥背着残障的弟弟，有人问他说沉不沉，他说不沉，因为他是我的弟弟。第二张图画是耶稣被人钉了十字架，神还把世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肩膀上，有人问他说恨不恨，他没答，他只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。我还想起小时候我最快乐的时光之一，就是在父亲肩膀上度过的。那是因为个子小，过年上街看热闹看不见，爸爸就会把我举到肩膀上，突然我就从最矮的人变成最高的人，又得意又骄傲。而且不但我开心，我爹更开心，凡看见的人也都冲着我笑。我虽然不能像耶稣背世人的罪，但我想将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一定也把他放在我的肩膀上，因为肩膀是个爱的好地方。
把心的生命传授，把爱的盼望带上，天上的安慰话语在心中回响，这里有笑脸真诚，这里有释迦肩膀，一切的烦恼忧伤他为你承担，他会用慈爱的眼，又用他温柔的手保守我们，直到下再相见。无论路途多难走，无论乌云多深厚，他必应主耶稣答应你恳求，他会用慈爱的眼，又用他温保守我们，直到下次再相见。无论路途多难走，无论乌云多深厚，他必应主耶稣答应你恳求。
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